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大年初六，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蒙恩，新年喜乐。我们都知道喜乐的含义比快乐更加的丰盛，新年喜乐是一个更美的祝福。其实主耶稣的心意是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满足，还有喜乐。那让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到二十二节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到二十二节，找到了之后，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读。十六节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又说，因我往父那里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门徒彼此说，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。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，就说，我说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哭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，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这段经文主要讲到耶稣的死和复活，那但是今天我们要将焦点放在耶稣所讲的喜乐。那谈到喜乐，我们很容易将快乐和享乐当成是喜乐。那当我们看了一场精彩的紧张的电影，我们吃了一顿美味大餐，我们会感到快乐，这些享受带给我们满足，但是这种感觉呢，很快就会消失。就像我们第一次看到下雪的时候，我们很兴奋，可是太阳一出来的时候，雪就融化了，那欢乐享乐很快就过去了。那很多人呢认为有钱可以有更多的快乐，更多的享乐，有钱的话我就可以活得更喜乐。其实我们要谨慎，不要看错了。我并不是在这里唱高调，基督徒也是人，也需要钱来生活。人太穷，当然也是会为衣食住行来担心，有压力当然也就不快乐。有钱是好的，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去旅行的时候，特别是我看见弟兄姐妹全家去旅行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心里非常为他们感恩的，那这真的是神的祝福。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将喜乐建立在金钱上。很多的调查显示，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呢，多一些钱并不等于多一些的快乐。我们亲眼的见过很多有钱的人，很多的夫妇，他们很有钱，两个人都工作，可是他们活得不开心。那耶稣说呢，人的生命并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如果我们以为呢，越有钱就越开心，最终呢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会一直要更多，我们要吃得更好，我们要住得更大，我们要穿得更美。结果看起来我们得到很多的享乐快乐，实际上呢却被蒙蔽了，得不到真正的喜乐。那英国著名小说家托尔金在他的奇幻小说《魔戒》的里面，他提到一位年老的巫师甘道夫，那他努力要拯救世界，不受邪恶的势力的控制，他背负着世上所有的问题，这个重担使他变得很忧愁。但是有一次呢，有人说了一句话，甘道夫突然发笑，从他的心里面呢笑了出来。小说描述这位朋友，他望着甘道夫的时候， 他突然间意识到，尽管这位老人肩负着这整个世界的重担，他的里面仍然藏着喜乐的泉源，不管上面有多重的巨石压着他，也无法阻挡他内在喜乐的泉源。其实这个是基督徒生命的写照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喜乐。虽然有时我们会哭泣，但是很快的我们又会欢呼，没有什么呢可以把我们心里面的喜乐夺去。对基督徒来说呢，悲伤的心境是暂时的，喜乐的心境却是永久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几乎被忧愁淹没了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有问题，基督徒不是应该喜乐的吗？为什么我没有喜乐？那耶稣对门徒说，他说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在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他们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。最后在约翰福音16:22，耶稣说，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。那到底喜乐是什么？如何才能得到耶稣所讲的喜乐呢？那第一，我们要知道喜乐的根基，我们要将喜乐建立在耶稣的身上，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稳固的基础。那约翰福音呢16这段经文里面，耶稣一直强调见我。那喜乐从哪里来呢？其实喜乐是从你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而来。那这个是门徒喜乐的原因，是保罗喜乐的原因，也是我们喜乐的原因。因为这个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一件事情，他有能力救我们，只有他是我们真正的救主。那这件事情我们常常称为福音。其实福音真正的含义就是带来喜乐的消息，因此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喜乐。那托尔金除了写魔戒，他也曾经写过一篇很精彩的文章，叫做《论童话故事》。那在文章里面呢，他说基本上所有感人的故事呢，都是以福音故事为依据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还有充满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正趋向灭亡，然后有一个英雄出现，有一个人闯进了这个世界，担当我们的厄运。他看来似乎被击败了，但最终他从失败中取得胜利，他欢呼雀跃，凯旋而来，他打败一切邪恶的势力。事实证明他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懦弱，他是一位伟大的君王，而且要带领我们得胜。那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童话故事，故事中的英雄呢，突然间他出现了，然后呢似乎看起来走投无路了，没有出路了，可是呢他却奇迹般的反败为胜。那这就像耶稣所说的，等不多时你们不再见我，因为我要死了，但是等不多时你们要再见我，因为3天后我将要从死里复活，战胜死亡和罪的权势。看起来耶稣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看起来耶稣是失败了，可是呢3天之后他复活了，他却反败为胜了。那其实福音呢，不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，而是一个真实的事迹。我们所喜欢的这些童话故事真的到最后只是一个童话故事，可是福音呢，却是成为事实的一个童话故事。那如果我们拒绝福音，后果就是我们会感到绝望，因为这个世界所面对的问题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，没有英雄主义，没有人从失败中取得胜利，没有最终正义的胜利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到绝望，没有丝毫喜乐的原因。那如果我们相信福音，我们知道即使我现在看起来被击败了，但是最终我在基督里面仍是得胜的。纵使我现在看起来很软弱，但是我最终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仍是刚强的。纵使我现在看起来是贫穷的，但是最终呢我在耶稣基督里面仍然是丰富的。纵使我现在看起来呢一无所有，但是我最终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却是样样都有的。这个带来了盼望，这个就是福音。那为什么我们相信福音呢？ 因为福音把我们从绝望中救出来。福音解决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，死亡已经解决了，最庞大的债务罪债已经还清了，最严重的疾病绝症已经被治好了，最重要的工作救赎的工作耶稣已经完成了，一切别的事情疾病债务工作相比之下就微不足道。我们明白这件事吗？耶稣说你们见我就会喜乐，他要说的是如果你们把喜乐建立在我的身上，那么你们已经得到最大的保障，你们已经得到最尊贵的身份，你们已经得到最大的喜乐了。你要把喜乐真正的建立在我的身上，我是永不改变的，我是主，我是神，我永不改变。人会改变，人情会改变，你自己会改变，你的健康会改变，你的美容会改变，你的事业会改变，你的家庭会改变，股票市场会改变，你所依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。可是耶稣基督却从耶稣基督过去现在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。如果你定睛仰望耶稣基督，你从耶稣基督得到真正的喜乐，情况就是没有人呢能够把这个喜乐夺去。这个喜乐呢是持久的，是深刻的。那我们太容易把喜乐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。就算呢我们是基督徒，很多基督徒将喜乐建立在成功，很多基督徒将喜乐建立在财富，很多基督徒呢将喜乐建立在上帝的赐福上面。所以呢我们的喜乐是常常动摇的。当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喜乐；当我们失去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喜乐。其实这个是一个虚假的喜乐，那虚假的喜乐就是一种的感觉，这个感觉呢来自于我们依靠我们所得到的祝福，而不是依靠那位真正赐福的上帝。那这些祝福呢很容易呢最后成为我们的偶像。那 Tim Keller 他曾经这样的描述事业如何成为人虚假的喜乐，他说呢，如果呢事业呢成为了你的偶像，你就受他控制。当你升职的时候呢，事业这个偶像呢，他会对你说：“我儿啊，我祝福你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但是这种情况只会维持一段的时间。如果明年你不再升职了，这个偶像呢会转过来，他会咒诅你，他会对你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差劲呢？看看那些比你升职升得更快的人，看看你大学里面的同学，他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你了。看这个小小的偶像会开始来咒诅你。所以现在如果他祝福你，不要太高兴。”因为这种情况不会维持太久，除了真神之外，所有的神都是假神，只有真神能够给你真正的喜乐。虚假的喜乐呢是短暂的，这样你便可以分辨出虚假的喜乐是什么。那虚假的喜乐呢建基在所得到的祝福上面，而没有真正的仰望那位赐福的上帝，单单的以神为乐。那当耶稣这样讲，你们要见我，你们就有喜乐。我们不要让其他的东西取代耶稣，唯有耶稣是我们的喜乐。我们要说出这一句话：只有耶稣是我的喜乐。那这个是不容易的，这个是要我们真正的明白福音，要我们真正的信靠耶稣，我们才能够讲出这句话：只有耶稣是我的喜乐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不断的操练我们的心思，我们不断的转向耶稣，将喜乐建立在耶稣的身上。那第二呢，我们要谈谈喜乐的特质。我们要相信耶稣的应许，没有喜乐有一个特质，就是没有人能够将这个喜乐夺去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你现在正在悲伤之中，但是我们要明白，其实没有任何的人、任何的事、任何的物能够夺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喜乐。 那我们常常以为呢，基督徒拥有喜乐呢，就不会悲伤。但是喜乐的特质就是很特别，喜乐的特质就是呢，喜乐跟悲伤可以在基督徒的身上呢，同时存在的。那就像爱的反义词，爱的反义词不是恨，爱的反义词是冷漠。那喜乐的反义词不是悲伤，喜乐的反义词是绝望。那喜乐跟悲伤其实很多时候可以共存的。那约翰福音呢，16章21节，耶稣说，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那今天很多人，很多丈夫，他陪着他的太太进到产房去生产，然后看着自己的太太呢，面对阵痛的那个煎熬，那护士呢在旁边教太太怎么样的深呼吸，怎么样的放松。那但是这种的痛苦呢，其实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。那有一个丈夫呢，他这样形容：每次太太肚子在的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呢，那太太就用手呢抓住我的手。他说呢，他的手呢不像他平时这样温柔的，他的手呢其实好像钳子这样，要钳住他，抓到紧紧的，连他戴在他的手上面的那个结婚戒指都可以给他好像抓到呢变形了。那这一刻呢，其实呢这个丈夫他这样说，这一刻呢我感到男女是不平等的，我怎么没有受这样的痛苦。这个丈夫很有良心。这个是丈夫最记得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太太呢？太太记得的那个痛楚呢，是什么呢？太太最清楚的、最记得的不是那个痛楚，太太最清楚的、最记得的那一幕呢，是当医生把那个细小的、无助的生命呢，放在她的怀里的那个时候，那一刻呢，他感受到心中有难以形容的喜乐。那这个时候其实父母可能都会情不自禁的流下欢喜的眼泪。那当孩子出世之后，太太忘记所有的苦楚，因为孩子出生让人充满了喜乐。其实伤口还在，痛苦没有消失，可是孩子已经出生了，母亲为这个孩子的出生欢喜的时候、雀跃的时候呢，这个喜乐盖过了痛苦，喜乐和悲伤其实这个时候同时存在的。耶稣用妇人生产的经历要表达什么呢？就是基督徒在世上痛苦和悲伤并没有消失，喜乐和悲伤其实是同时存在的。很多人来到教会，他开始考虑要接受福音的时候，常常犯一个错误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是一个需要蒙赦免的罪人，我们并不认为自己背逆了神，必须向神降服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想的，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需要医治的受害者。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向神说：如果我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你，我希望我的生命里面呢，一切的痛苦悲伤都会消失。我们很多人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希望神可以现在解决我所面对的痛苦。但是耶稣其实没有这样的应许。事实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常经忧患，他常常流泪哭泣，受许多的苦。那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，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所拥有的喜乐在那一刻盖过他的痛苦，他所拥有的喜乐帮助他继续的前行。但是这份喜乐其实跟他所受的痛苦呢，是同时的出现的。这份喜乐和极大的痛苦悲伤是同时出现的。让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13节的时候，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向天父祷告，他这样说：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就算耶稣自己要上十字架， 可是他仍然提到他自己的心里面呢，他其实是充满了喜乐的，他很希望门徒呢跟他一样也充满他的喜乐。那这个让我们知道耶稣其实充满喜乐，可是他同时充满悲伤。那很多人或许这样想的，当我成为了基督徒，我就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人，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想法，但是也不完全正确。其实更正确的想法是，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之后，我们同时变成一个更加喜乐的人，也同时变得更加的悲伤。那我们实际上成为一个很极端的人，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喜乐，但实际上我们在许多方面我们也要受很多的苦。那为什么呢？圣经上提到救恩的时候，他说到上帝要除掉人的实心，要赐给人肉心。那这个是在旧约以西结书36章26节记载的，神说我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那当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远离神的时候，我们要使我们自己变得很坚强很刚硬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们要这样呢，使得我们能够处理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上处理各样的问题，这个使得我们能够处理世界上的问题，这个是唯一的方法。所以呢，我的心里面其实我不认识神，我没有喜乐，我的心里面没有得救的确据，我没有那种盼望我将来能够与上帝永永远远在一起，而且作王直到永永远远，我没有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所以我怎么样活呢？我会怎么样来处理我的生命的问题呢？唯一的方法就是我把我自己变得很坚强，把我自己变成很刚硬。那我们会说啊，这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，我能够控制一切，我一定要掌控一切。慢慢的，其实我们变成一个很刚硬的人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会经历少一点的痛苦。但是你成为了基督徒之后，你跨出了信心的一步，神赐给你肉心，神赐给你一个柔软的心。那你开始呢，看到你的生命里面，诶，我的生命里面有罪，以前你看不到的，因此你会忧伤。我不再为自己的罪找借口，你不会再对别人说，哎呀，你不了解我，如果我的配偶像你的配偶那样，我也会活得很好，我的孩子也会很好。我知道自己不能够再为罪找任何的借口。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这样说，这个是我所犯的罪，是我的错，我会为我的罪而忧伤，为我的罪而悲伤。那其实成为基督徒之后呢，就算我们没有什么家庭问题，没有什么个人问题，有时候你环顾你周围的人的时候，你看到人很自私，人很骄傲，你看到人犯罪，你看到人把自己的生活搞到乱七八糟，你看到人粉身，好像把自己弄到粉身碎骨，好像生命失常的时候，远离真理的时候，其实你发现的时候，你也是会越来越敏感，因此你会越来越忧伤。那在新年的期间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跟亲戚朋友欢聚一堂的时候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感受，虽然很欢乐，可是在欢乐的同时呢，你里面也有一种的忧伤，因为你看到你的家人还没有相信耶稣，他们还不信主，因此你有一种的担忧，有一种的忧伤。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更敏感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忧伤。那就像耶稣说的，我们同时得到喜乐，可是我们也同时有一份的悲伤。那这份喜乐，耶稣讲的喜乐呢，可是耶稣讲的喜乐呢，却有一个的特质，这个特质呢，就是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，这个喜乐呢是超越了悲伤，这个 喜乐呢不是没有这个喜乐是超越了悲伤的喜乐。也就是说耶稣讲的这个喜乐呢，就是就算在患难中我们也是可以有喜乐的，因为我们有盼望。那罗马书5章3节耶稣告诉这样告诉我们，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呢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念，老念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那保罗说，你们不要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那这个很有意思，也就是我们会忧伤， 但是不要忧伤到好像没有指望的人。那我们认识旧约里面的约伯，当他面对患难的时候，他撕裂他的衣服，他把芦苇撒在他的头上，他伏在地上哀哭，他忧伤。但是圣经说了一句话，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。如果我们看见有人因为悲伤而撕裂衣服，伏在地上哀哭，很多基督徒可能会这样说，这个人没有信心，这个人怎么样了，这个人失控了。但是圣经说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。这个意味什么呢？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在深切的悲伤痛苦的时候呢，约伯这样的深切表达他的痛苦的时候呢，约伯却没有犯罪。也就是说，悲伤呢不是犯罪，悲伤跟喜乐并不是互不相容的，悲伤跟喜乐是可以同时出现在基督徒的身上的。当我们去探访有需要的人，我们去探访有病人的时候，我们要理解他们，人在困苦中的确是会悲伤的，他们并不是犯罪，他们也不是没有信心，无论他们怎么悲痛，他们怎么样的悲伤，但是他们不会失去指望，他们不会失去神要给他们的盼望，也不会失去神要给他们的喜乐。总有一天，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会经历不再有悲伤的日子，在新天新地，神亲自与我们同在，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泣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那保罗说，这个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因此我们要相信，在耶稣讲的比喻，耶稣讲的喜乐里面， 喜乐跟悲伤有一个特质，喜乐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喜乐跟悲伤是共存的。但是耶稣应许我们，没有人可以夺去我们的喜乐，没有人能够夺去他要赐给我们的喜乐。那第三，我们要享受神的恩赐，我们要活出喜乐的生命。那我们在思想见耶稣这个真理，这边见耶稣，这个见耶稣其实有一种亲近的意思，也就是有一种亲近耶稣的意思。就像你要亲近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去见他，你不会满足于 SMS Skype 打电话，你要见面，所以多远多远的路途你都要回家。新年我们都要回家，我们要见我们的家人。想一想，你见到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是不是笑了？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最短的经文就是耶稣哭了，我们要问，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耶稣笑了？我们常常想，看见耶稣的那些肖像，都是将耶稣化成忧伤之子。教会历史里面流传一个观念，耶稣从来没有笑，这些都是不正确。有一次，耶稣差遣70个门徒出去传道，然后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，他们报告鬼服了他们。那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欢喜，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欢喜。接着耶稣受圣灵的感动，他就欢喜的说，他就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这里描述耶稣是很欢乐的，他一定是带着欢笑的来感谢神。那当耶稣他抱着小孩为他们祝福的时候，他的脸是笑的，充满快乐的，不然父母怎么会很乐意把小孩带来接近耶稣呢？有人说，耶稣将水变酒对他的妈妈说话的时候，他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包括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，他的脸上是微笑的，他的脸上是对着母亲微笑的。那约翰福音15章第10和11节，耶稣说，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就藏在他的里面。然后他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耶稣说，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也就是说耶稣他有喜乐，他要我们有 一样有他这样的喜乐，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耶稣其实也是一个喜乐之子。那如果我们看箴言第八章，箴言第八章描述智慧，这个智慧呢是以第一人称说话的，这个智慧就是耶稣。那他说，那时我在那里，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处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那这里描述一个情景，这个情景就是上帝跟耶稣在一起的情景。那这里描述耶稣跟上帝在一起的时候是很愉快的，很享受的，很有乐趣的在一起的，以致耶稣呢常常呢在神的面前很踊跃。这个踊跃是什么意思呢？踊跃就是欢乐拍掌，然后呢跳跃喜笑。那耶稣看到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看到耶稣创造世人的时候呢，耶稣是在那边很兴高采烈的，很欢呼的，很喜乐的说，非常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这个告诉我们，其实耶稣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喜乐的。我们所敬拜的神自己本身就是喜乐的神。那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这样说，耶和华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那神是喜乐的神，他也希望我们喜乐，你看见吗？如果神看见你整天闷闷不乐的话，他会怎么样呢？想想如果你很爱一个人，然后你看见他整天闷闷不乐的话，你会好受吗？你一定不会好受。那你很爱一个人，你看到他很开心的时候，你也会开心。那神很爱你，神看见你喜乐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呢？那西班牙说，他说神必因你欢心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我们喜乐的时候呢，神其实不单只是喜乐，神在那边欢呼。那传道书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说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神出于神的手。那三章二十二节这样说，我见人莫强如在他所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那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吃喝、工作、睡觉都可以带给我们享受。耶稣基督徒不是不可以享受，而是不要把享受当作最高的目标。享受不一定是要用钱的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夕阳西下，可是呢，很多时候很多的人把眼睛望向别处。我们常常不会享受一些很细小的很平凡的事物。神喜欢看见我们享受他的创造，像主耶稣在他面前踊跃一样。那有一位律师他这样说，他得了癌症。那有一次呢，他这样对我说，他说有一件事很特别的，他说就是我得癌症这段日子，他说其实是我生平里面最喜乐的日子。因为呢，以前常常以为自己前面还有很多日子，我就不会去做很多的事情。比如呢，他说我不会停下来欣赏美丽的花，我不会享受温馨的阳光，但是我现在会。我活在当下，我会停下来赞美创造这一切的神，所以我更加喜乐。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就是基督徒我们要喜乐，我们要活在当下，我们要在当下的时候享受神的创造，我们要转向神，感谢神，赞美神，我们要把这一切的享乐变成喜乐。那他看见你喜乐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呢？西班牙说，神必因你欢心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我们喜乐的时候，神喜乐欢呼。可以这样说，没有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是整天闷闷不乐的，偶尔闷闷不乐是会有的，但是如果整天闷闷不乐，除非是遇到像约伯这样的苦难，如果是生病 或者是荷尔蒙失调，那么最好还是去看医生。那如果我是基督徒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一定有神喜乐的特质，这点是十分重要的。有时连非信徒也会这样想。那我读神学的时候呢，神学院是建在山上的，因此呢，神学生需要下山去买必需品。那当时有一位同学呢，他是一个很忧愁的神学生。那有一次他下山买东西的时候，山的半山腰呢住了一位老人，他看着这位神学生常常忧忧愁愁的上山下山。有一天他禁不住叫我的这位同学过去，他说你来你来，然后他告诉他，他就问他，他说你是基督徒，为什么整天闷闷不乐？难道你的神也是闷闷不乐的吗？哇，我这位同学突然间醒悟过来，一言惊醒梦中人。那我这个同学醒悟过来的时候呢，后来就跑上山，跑来山上的时候找我，我们都在修，好像在修行这样，跑到山上感觉上 OK。 他说哦，他跑来山上告诉我的时候呢，他就跟我讲，哎，我对哦，他这样讲我嘞，我很难过嘞，我很难过，他跟我讲我很难过啊。然后我们谈了一下之后，最后他讲是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喜乐的神啊。为什么我那么忧愁？我要走到喜乐的神那里，我要到我的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唱诗赞美你。然后从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开始操练一件事情，他开始操练呢，越来越亲近神，越来越到喜乐的神那里，他去赞美神，他去赞美神，默想神的荣美，然后喜乐在他的生命里面慢慢慢慢的就流露出来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常常亲近主，主要用笑脸帮助你。神看着你的时候，神是笑的，神看着你的时候是喜乐欢呼的，神看着你的时候是默然爱你。你要相信，你要接近他，你要感染他的喜乐，你会重新看待你的生命，你会重新的来在上帝的面前重新的立志，重新的感谢神，重新的数算神给你的恩典，仰望神给你的恩典，依靠神来过每一刻。在神没有艰难的事，我今天所面对的一切的艰难挑战都是神塑造我的过程，是要我得到真正的喜乐。什么是喜乐？喜乐就是你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借着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，你走到喜乐的神那里去，你跟神相见，然后神自己成为你最大的喜乐，使你结出喜乐的果子，那活出基督徒喜乐的生命。约翰福音15:10-11，耶稣这样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耶稣告诉我们，要得到喜乐，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要常常活在他的爱里，我们得到喜乐。其实耶稣并不是对门徒说，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会充满喜乐，有一些人没有喜乐，不是。耶稣是对每一个门徒，每一个基督徒这样说，我们要见耶稣，我们的心就会喜乐。主耶稣应许的喜乐其实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。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真正的喜乐呢？就是第一，喜乐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要把喜乐建立在真正稳固的基础上，只有耶稣是我们的喜乐。那第二呢，喜乐的特质，喜乐的特质是喜乐跟悲伤是共存的，我们要相信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，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，纵使我们经历悲伤，喜乐仍然存在我们的心里面。 第三，我们要活出喜乐，实践喜乐的生命，我们要常常的亲近主，去感染主的喜乐，遵守主的命令，活在主的爱里，每一次把你的享乐转换成喜乐，转化成喜乐。记得神必因你欢心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。我常常过去我们教会对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准备讲章，有时我在对面的房间望过来我们的教会的时候，看到我们的教会的外面的时候，伊甸圣经长老会，每一次我都向上帝求，上帝你给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教会。现在我向上帝求的一样事情，就是上帝你给我们有一个喜乐的教会，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喜乐的教会。记得弟兄姐妹，神必因你欢心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上帝因为你喜乐，上帝欢呼，让我们活出真正喜乐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实实在在你是喜乐的神，我们要走到喜乐的神那里。主啊，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借着福音带给我们人生盼望，以致我们在你里面，我们紧紧地跟随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抓到真正喜乐的源头。求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要看错了。主啊，不要把你给我们的祝福当作是一个喜乐的基础，乃是真正的把喜乐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也是真正的盼望，就有一天我们要得见你的面，我们要亲眼见你的面，我们会得着满足的喜乐。在我们今生活着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教导我们的心转向你，纵然有时候悲伤临到我们，可是在你的面前，这个喜乐要盖过悲伤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看见你就是喜乐的源头，帮助我们得着这个喜乐的人生，叫我们晓得怎么样的常常亲近你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转向你，叫我们常常记得你一切的恩惠，我们仰望你的慈爱还有怜悯。求主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